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月光在窗台铺成河，倒映你侧影的轮廓，体温在课桌中心升了温，弹上我耳觉的却是呼吸，蛰伏在腰间勾勒暗语，心跳在静谧中泄露频率，当发梢掠过锁骨凹陷，两颗心脾在夜色中渐软，就算在泪小心地弥漫眼，像我们的对话总插半句成全，是只有火烈人在黄昏与破晓之间，上帝与幻想与现实交叠的夜。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时值11月的最后一周，冬日的气息愈发浓厚，祝愿大家都能在初冬时节里邂逅生活中的明媚和欢喜，以愉悦的心情迎接12月的到来。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时光一流声，我们跟随纪录片珠江的脚步，探寻这条中国千年开放的活水之源。
接着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聚焦戏曲年轻化现象，感受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出的青春脉动。
最后是旅梦人生，让我们搭上这趟冬日列车，在铁轨上寻找诗与远方。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或秋雨在缓慢与缺憾之间向下沉，坠向地面却无人看见，暗恋是熟透的寂寞，在心底酝酿着冒险，怕你唱出这酸涩的眷恋，又期盼你目光的看见，我汹涌燃烧着的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人文纪录片《珠江》正式完播。自开播以来，这部纪录片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获得了观众和业界的双重好评。这部由摄制组历时2年，拍摄行程超20000公里打造的纪录片力作，从多个视角深入挖掘了珠江的独特魅力。今天的光影留声，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珠江》的脚步，探寻这条中国千年开放的活水之源。
在纪录片《珠江》里，摄制组用海与河的双重视角，首次将珠江流域山脉、水脉与千年商脉、文脉纳入统一叙事框架，描绘向海而生的精神脉络。在历史与现实的平衡中，用镜头去捕捉沿岸百姓的日常场景，从而勾勒出一个饱含情感、生机盎然的珠江流域。这不仅是一次对珠江文化的深度影像解码，更是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的精神对话。
开篇，纪录片《珠江》就为观众奠定了一个宏大的地理叙事基调。镜头从云贵高原的涓涓细流开始，跨越滇、黔、桂、粤、湘、赣6省区，一路追随珠江奔流向南海的浩瀚波涛。
片中生动呈现珠江三江汇流八口出海的天地奇观，不仅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更让观众具象感受到珠江连接内陆与海洋的独特地理格局，揭示了珠江文明的海洋性、开放性和前沿性特质。
在创作上，纪录片《珠江》富有海洋情怀，它的叙事主线体现为对珠江作为东方码头的千年贸易实践的详实再现。片中依托大量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让珠江向海而生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当镜头聚焦于南海一号、黑石号沉船上与广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瓷器文物时，是在向千年之后的观众诉说着当年港口上商贾与船舶如云的经贸传奇。
纪录片《珠江》还系统梳理了珠江贸易开放的历代演变过程，从隋文帝祭祀南海神，宋代形成海上丝绸之路黄金水道，到清代独留粤海关，这表明珠江文化的贸易基因从未断绝，开放的血脉更续至今。当镜头穿越时空，转而聚焦今日广州港南沙港区的全自动化码头，万吨巨轮从珠江口起航时，历史的回响与当下的实践在此刻交汇，千年商都的血脉正在新时代澎湃跳动。
除了宏大的历史叙事，纪录片《珠江》也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江边淡食一集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反映珠江两岸人们对优质生活的追求，其中常常通过捕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镜头讲述流域故事，比如艺术家沿江骑行、疍家渔歌传唱和龙舟竞渡共欢等等。在这些烟火气十足的画面中，同饮一江水的情感认同自然流淌。
相较于传统江河纪录片侧重地理风貌与自然景观的呈现模式，纪录片《珠江》的导演组另辟蹊径，大胆跳出地理志叙事框架，深耕珠江千年积淀的文化基因，通过自然与人们的深刻互动，解锁这条大河跨越古今的生存与发展密码，向观众展现珠江文化的独特魅力。纪录片首次全景式梳理珠江的地理、历史、经济及人文状况，观众能从中真切触摸到这条江河所滋养的生命力与文明脉动。
纪录片《珠江》的播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是对珠江文明的一次系统性立传，在历史的坐标中重塑了人们对这条大河的认知，也必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注入强劲的人文动力。而纪录片通过全景式的呈现，也让观众意识到珠江流域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活水源头，其中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潮起珠江，奔涌向未来，纪录片《珠江》用近800小时的素材积累，将地理历史的学术考证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具象场景与人文故事。作品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江河的自然变迁，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这不仅是珠江的流向，也是文明发展的方向。而纪录片《珠江》用富有实证性和表现力的影像表明了，真正的江河不仅在自然中流淌，更随着每一个时代的脉搏奔涌不息。
纪录片《珠江》通过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回响，向我们展现了时代浪潮奔涌不息。接下来，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聚焦戏曲年轻化现象，感受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出的青春脉动。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在京剧大师荀慧生125周年诞辰之际，荀派传人王梦婷领衔的失传剧目全本《白娘子》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复排首演。当经典的白蛇故事遇上全息投影技术，这场跨越百年的舞台重逢，不仅让失传的戏曲瑰宝重焕光彩，也让传统戏曲通过年轻观众能读懂、能共情的方式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聚焦戏曲年轻化现象，感受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出的青春脉动。
戏曲传神写意，韵味悠长，体现着中国画的审美趣味、文化格调。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戏曲的唱念作打中包含了歌唱、表演、舞蹈乃至武术等多种艺术元素，蕴含着全方位多元化的艺术魅力。近年来，青春版戏曲作品不断涌现，传统戏曲与沉浸式演绎等新兴模式携手，展现出了非凡的包容性与生命力。越来越多年轻人从线上云听戏发展到了线下走进剧场，在年轻化浪潮中亲身感受戏曲的温度。
其中，戏剧家白先勇先生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就是戏曲年轻化的典型代表。白先勇采用现代剧场的概念，把原本55折的戏大幅缩减为27折，并将西方歌剧的音乐创作技法用到了戏曲音乐当中，丰富了戏曲本身和音乐的表现力。另外，青春版《牡丹亭》在选角和制作班底上更是实现了年轻人占比 85%，使剧目从制作到演出都充盈着青春气息。
这种年轻化的气息也在戏曲加流行的跨界融合中持续扩散。在歌曲《缘分一道桥》中，歌手谭维维将怒音、喊唱和说唱等秦腔演唱方法融入流行旋律，让流行曲风多了西北戏曲独有的厚重张力。而京歌说唱脸谱则是另一种创新，它以通俗的演唱风格为载体，将京剧的唱腔、板式与现代伴奏手法相结，既用流行的形式降低了戏曲的欣赏门槛，也让听众在旋律中直观感受到京剧的艺术元素。
在当下，年轻化戏曲能在时代浪潮中打动 Z 世代，核心在于它找准了传统内核与当代体验的平衡点。在艺术本质方面，年轻化的戏曲作品没有刻意消除掉自身的文化特质，而是强化了对艺术本身的表达。创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始终坚守越剧柔美婉转的声腔底色，在对唱中依然保留着越剧特有的润腔和拖腔。同时，剧目还通过设置淡雅的背景投影与极简的舞台道具，呈现出极具东方审美的浪漫意境。
而在体验维度上，年轻化戏曲通过运用更贴合年轻人的互动形式，把戏曲从单向观赏的艺术变成了可参与、可沉浸的文化体验。有的剧目会在演出现场设置戏曲妆造体验区，让观众能亲手尝试贴花田、画脸谱；有的则推出剧情互动弹幕，让年轻观众可以在观演时实时分享感受。这种守得住根又玩得转心的状态，让戏曲既没丢掉属于自己的魂，又能和年轻人的生活同频共振，呈现出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鲜活生命力。
然而，戏曲的年轻化创新也并非毫无困境。部分剧目为了追求流量效应，过度放大娱乐性而稀释了艺术内核，最终成了四不像的文化产品。还有些剧目的创新形式仅停留在表面，难以真正让观众产生持续的文化认同。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困境并未阻挡戏曲年轻化的向上发展。随着对年轻群体文化需求的深入，戏曲创新正在从盲目迎合转向精准共振，以更为蓬勃的姿态扎根于当代文化土壤。
当古老的戏曲艺术与前沿的数字技术碰撞交融，梨园新韵里奏响的是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从戏曲年轻化的探索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门传统艺术的破圈新生，更是文化自信在当代的生动实践。而戏曲与数字技术当代审美碰撞出的新韵也告诉人们，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守着过往的辉煌自赏，而是让传统在创新中生长，让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当代语境里持续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戏曲年轻化通过形式创新，成为传统与现代共生的连接桥梁。接下来，旅梦人生，让我们搭上这趟冬日列车，在铁轨上寻找诗与远方。
游一方胜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旅梦人生》。
最近坐着火车去旅行火了，这种火车加文旅的方式得到了许多游客的青睐。当北方雪场开始迎客，南方也用暖阳与风光吸引游客。铁路部门也适时推出冬季旅游精品线路，加开周末演唱会专列，吸引了大批游客。这场由车轮串联的文旅新体验，正从北国雪原开往南方海滨，从自然风光驶向文化剧场。今天的旅梦人生，让我们搭上这趟冬日列车，在铁轨上寻找诗与远方。
传统的列车通常都是单一固定的出发点和目的地，行程相对死板，而火车加文旅形式的旅游列车则凭借一线多游的灵活性，打破了传统列车的局限。一条旅游线路可以提供多种旅游选择，旅游列车可专门根据旅游团行程需要定制开行方案，具有路线灵活、多点串联和车随人走等特点，为游客打造了融合地域文化、移动景观与主题体验的文旅新地标。
近年来，各地铁路部门依托发达路网资源，聚焦赏春游、红色游和研学游等主题，开通高品质旅游列车，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今年以来，一批特色旅游列车正从全国各地出发，比如途经山东全省16个市的齐鲁一号旅游列车和开往西藏林芝的入藏旅游专列等。这些特色旅游列车串联起不同的城市地标，也为游客打造更多便捷多元的文旅体验。
对于旅客而言，旅游列车改变了传统列车的出行模式，将漫长的旅途变成了一种享受。车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内是主题鲜明的文化氛围，旅客不再需要为换乘、住宿和路线规划而烦恼，一切行程都已被妥善安排。这种车随人走的便捷，让游客有更多精力投入到目的地体验中。旅游列车提供了一种更舒适、更深入的旅行方式，让出行本身也成为旅行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
旅游专列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更舒适的新玩法，也为沿线文旅经济注入了活力。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数据显示，暑运以来，全国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500余列，而各地铁路部门联合文旅、体育等部门推出古城非遗行等主题活动，串联当地演艺、美食、非遗体验。由此可见，旅游专列正成为拉动地域经济的新引擎，串起一条条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
从行业角度看，旅游列车的火爆背后是铁路加旅游深度融合的体现。
铁路部门根据旅游团体需求定制开行方案，充分利用富足运力和夜间车次，将运输能力转化为旅游产品。同时，一个车次连接多个省份，需要景区和地方政府在宣传和接驳等方面协同，形成联合营销。未来，随着客流和需求的增长，旅游专列还可能与体育赛事和会场经济等场景结合，推出更多主题加旅游的新模式。
旅游列车不仅是出行方式的革新，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让人们在移动的风景中重新找回旅行的从容与诗意，对抗着快节奏时代的浮躁。在旅途中，列车化身为流动的文化驿站，将地方戏曲、非遗技艺带上旅途，让传统文化在行进中活了起来。这种模式也重塑了社交空间，让陌生人因共同的旅行目的地而产生连接，形成独特的列车社群。
当然，旅游列车的火爆离不开铁路部门的主动作为与国家政策的精准引导。铁路部门积极盘活既有运力，将运输能力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同时，各地政府出台的文旅融合扶持政策，为铁路与地方景区、文化部门的深度合作铺平了道路。这种政企联动的模式，有效整合了资源，优化了服务，为旅游专列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强大动力。
从铁轨上的新地标，到流动的文化驿站，再到拉动经济的新引擎，旅游列车正描绘着一幅人享其行、景尽其美的生动图景。车厢内，非遗手作、地方戏曲表演等特色活动让旅途充满文化气息。车窗外，移动的风景与互动讲解相映成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更多元主题的融入和更智慧的服务升级，这趟列车将载着我们驶向更广阔的诗与远方，让美好在旅途中不断延伸。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宗斌、静敏、陈哥、依依、于林、小韩，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借我10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阴荏苒，借我一说也不念，静看光阴荏苒，借我一样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不